里是挪威自由时代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今天为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籍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9月28号，公元2004年11月10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流亡藏人状况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接受南非致信，梵蒂达仁萨拉；流亡藏人出席印度全国学生协会建立50周年庆典；美国科学家证实藏传佛教静坐促使人们更加快乐；美国休斯顿举办西藏瑰宝展。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接受南非致信梵蒂达仁萨拉，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正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在南非为期一周的访问后，于今天星期三返回到居住地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应韩国佛教寺院和250多名韩国佛教徒的祈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上月26号开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西藏大学生居住区若平尼向韩国佛教徒为首的新德里西藏学生、藏人、德勒顿藏人、西方佛教徒以及印度民众等上千人讲授了佛教起源和祭天菩萨的佛教经典《入菩萨行论》的后半部分。结束为期4天的传法会后，前往印度孟买城接受身体检查。孟买里拉瓦提医院发表声明公布检查结果时表示，达赖喇嘛的身体状况非常的健康。本月3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抵达南非，展开了为期一周的正式友好访问，这也是自1996年和1999年后的第3次访问。达赖喇嘛抵达南非后受到南非外交部官员的热情迎接，并且同南非外交部副秘书长举行了半小时的热情会谈。本月4号在南非约翰内斯堡西雅饭店举行的记者会上，达赖喇嘛表示自己离开西藏将近50年，这期间中国的变化非常大，作为一名佛教生，最大的希望是有朝一日能到中国的佛教圣地五台山朝圣，同时特别希望能够在今年内达成这个愿望。达赖喇嘛强调，在他访问的任何国家中所发表的讲话中，总是郑重地宣布他从来不寻求西藏独立，但是北京方面和中国媒体总是称呼他是分裂分子，这样就更增加了双方的怀疑，影响了彼此间的关系。达赖喇嘛强调，他派遣特使3度访问中国，对增进双方的关系搭起了桥梁，所以他认为继续与中方进行面对面的接触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要接触就会有效地改善彼此的分歧，增进互信。本月6号在约翰内斯堡索维特的韦斯塔大学举行的全国歌舞和音乐节上发表演讲时，他呼吁南非教育机构带头在社会上灌输价值观。他表示，教育机构应该在社会上灌输正确的人类慈悲和道德价值起着主导作用。本月7号在南非德班赞扬当地印度人在南非本土上继承和保留了印度独特的传统文化和习俗以及宗教风格，因此达赖喇嘛称德班是他的精神之家。在南非展开访问期间，达赖喇嘛同祖鲁国王子韦利塔尼和南非内政前任部长芒凯博士举行了45分钟的会晤，之前还同南非前总统南森曼德拉举行了亲切的会晤。结束在南非的各项访问仪程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今天返回到了居住地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
请继续收听新闻。流亡藏人出席印度全国学生协会建立50周年庆典，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多的报道。
印度在野党最大的学生组织印度全国学生协会建立50周年庆典仪式于上月29号到31号在印度拉吉斯坦首府一向以粉红色城市著称的杰布隆重举行。该协会的7000多名成员和来自非洲的肯尼亚、亚洲的日本、 马尔他夫、尼泊尔、斯里兰卡、不丹等七个国家的委任外宾代表作为观察员出席了会议。西藏青年会常务理事会成员次日顿柱作为外国嘉宾西藏代表应邀出席了会议。陪同他一起与会的还有新德里地方西藏青年会四名理事成员，他们分别是嘎木图颠、西若贾措、登基茨白和次任卓玛。西藏青年会方面对该协会邀请的每个外宾视为突出西藏问题，并且提供对外界扩展关系的一次交流机会。在上月30号的庆典会上，印度全国学生协会首席秘书长对与会的外国学生表示欢迎的同时，并进行了一一介绍。西藏青年会的五名与会代表身着藏装，分别在仪式上发表了讲话。他们借用每次发言的机会，向民众介绍了西藏目前的苦境，同时在现场摆设了一个柜台，向与会者和当地民众发放有关西藏真实现状以及西藏获得独立时印度之安全等书籍和传单。他们还当场回答民众的各种提问，使西藏问题更加明朗化。上月31号在为期三天的庆典仪式最后一天，与会的来自七个国家的外宾代表另外举行了一次专门会议。会上，西藏青年会常务理事会成员次日顿柱就西藏青年会的一贯立场、成员运作以及为解决西藏问题所展开的活动等方面做了介绍。陪同与会的新德里地方西藏青年会理事成员嘎木图颠就中共入侵西藏以来藏人所遭受的苦难以及继续为西藏自由斗争等方面发表了讲话，受到其他与会人士的极大关注，并表示将加大支持西藏问题。以外宾身份与会的流亡藏人代表西藏青年会常务理事会成员次任顿柱今天接受本台的采访时，谈到有关参加这次会议的感受时表示，印度全国学生协会一向非常关注西藏问题，在这次该协会建立50周年庆典仪式上，他们五名代表一直身穿藏装，更加引起了全体与会者和当地民众的注意。作为西藏代表，能够受邀出席会议并能宣传西藏问题，感到很荣幸。他说，我们利用各种机会加强宣传了西藏问题，当地有很多民众根本不了解西藏，所以我们就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以及中共对西藏的种种破坏等方面向民众详细做了介绍，很多民众反应激烈，并表示将永远支持西藏问题。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根据新加坡快讯消息，一组著名研究脑神经可塑性的美国科学家曾经同西藏佛教学者进行一场罕见的脑波交流，试图找出他们在静坐时的脑部活动状态。这些科学家近期宣称，藏传佛教静坐能逐渐改变人的脑神经结构，从而使人们活得更快乐。所谓的脑神经可塑性是指物质能改变形状的特性。为了促进佛教与科学界的探讨和检验，加强深入对佛教与科学的分析和研究，今年10月28号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抵达仁萨拉召开了佛教与科学研讨会。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首的来自美国、日本、加拿大以及印度南部西藏三大寺的著名佛教学者共同出席了这次研讨会。研讨会结束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脑神经学家达维逊教授领导的科学家小组对部分西藏僧人进行脑部扫描，并详细观察他们的脑神经活动。邻居杰奇报报地说，达维逊教授监察了静坐的西藏僧人的脑部活动，监察结果发现，静坐时间长久的西藏僧人脑部出现高频率迅速增加，这种情况是1000所有有关脑神经学报告中从来没有记录的。同时还发现，控制快乐和不快乐的左右两边的前脑皮层活跃程度也有明显的不同。医学界的研究亦证实，正面的情绪来自于左前脑皮层，而负面的情绪则来自于右前脑皮层。科学家对静坐僧人的脑部扫描确定，他们的左前脑皮层的活动十分活跃，而右前脑皮层的活动就没有那么活跃。同样的，有经验者和初学者进行对比发现， 主在瞳孔部分的脑神经和负责策划行动部分的脑神经活跃程度也有明显的区别。达维森教授表示，他们的脑神经可能一开始就有不同，但无可否认的事实是，静坐时间越长，显示脑神经的改变越多，给予的信心越高，而改变的形成是来自这种进行训练。这项研究报告将在下星期举行的美国全国科学学术大会上提出。据了解，现代科学家同达赖喇嘛和佛教学者展开研讨是从1987年正式开始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美国休斯顿举办西藏瑰宝展，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雷静美的报道。
根据美国休斯顿报道，现正在休斯顿自然科学博物馆展出的世界屋脊西藏的瑰宝展，从星期一开始邀请西藏的僧人们在博物馆内的 Grand Hall 进行建立一项动态的绘制沙坦城曼德拉，直到本月11号结束。佛教中曼德拉具有神圣的祈福意义，相传在古印度时期，曼德拉是国家领土和四神所在的祭坛，也指一切圣贤及功德的集会处。在密宗的法教中，曼德拉图像显示的是众生内心深处的真实世界，换言之，若要实现曼德拉的视线，应即把自己视为到达之道，以自我的实践达到净土的世界。世界屋脊西藏的瑰宝展包括近200件具有价值的历史文物，像是西藏贵族的服饰、艺术品、法器、唐卡绘画及雕塑等等，参观民众可借此全览西藏的历史、文化、宗教及艺术等绚丽多样的面貌。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流亡藏人状况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丁介绍流亡40年回顾。
国际支持西藏的团体，在世界31个国家的议会中有支持西藏问题的组织，有些组织成员超过200人，他们在各自国家的议会中讨论西藏问题，如俄罗斯、阿尔及利亚、新西兰等在许多国家的议会中提出有关西藏问题的议案。随着世人对西藏问题和西藏真相的深入了解，在全世界60多个国家中有380余有国际团体和宗教、文化、科学领域等各行各业人士组成的支援西藏组织，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瑞典等有450多个有各大中学校和学院学生组成的支持西藏的组织。每当30等重要的日子里，他们主动高举西藏国旗游行示威，并且呼吁联合国、国际特赦组织以及议会等就西藏问题主持正义，抨击中国政府对西藏实行的殖民主义政策。一些人还前往西藏调查后，所见拍成照片巡回展览，效果显著。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近100个西藏佛教或文化中心，他们在研究和学习西藏宗教文化的同时，对西藏的真实感情和支持也在逐年上升。从1992年有关西藏人权状况进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会议议程以来，政府和非政府代表每年都要对西藏问题展开讨论，即使议案没有通过，也会令中国政府尴尬和不安，迫使其不断地四处拜访以阻止议案通过。有些国家的代表则主动地跑到我方代表处述说他们的苦处，表示真理在西藏一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目前的政治环境下，我们只好给中共方面投票。经许多大国强国都要谨慎地对待的中共政权，在对付数量很少的流亡藏人时，却不得不对大国示好，对小国利诱，对弱国威胁。
以上听到的是由达丁介绍的流亡40年回顾，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郭文佳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